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这转眼啊，就到了2024年的最后两天了。在2024年当中呢，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和我们的馒头一起发大哈，一起在柔感蒸发的过程当中呢，成为一个成熟的馒头。今天呢，我们的解经大不同呢，来到了创世纪47章27到31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其实这一段呢，我相信大家在看完之后呢，会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此刻的雅各即将来到了生命的终结，但是他好像只有一个心愿，出埃及，回到我祖我父的地方去寻求真正的安稳和平静。所以真儿姐，我们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雅各都站不起来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老老垂椅的这种状态，但是他却要首先是让约瑟说，你要把我带出埃及，带回祖地，第二呢就是要敬拜神。这对于雅各的一生而言是怎样的一个句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句号，加上惊叹好，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了雅各他一生蒙神保守。因为杖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诗篇23篇，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其实它就是神的引导保守，还有我们一生被神牧养的见证。所以雅各呢，他又是牧羊人，他一生在自己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当中，他一直以来是扮演一个抢夺者、抓取者，他从来都是依靠自己的人。但是现今到了晚年，他扶着杖头去敬拜神的时候，已经看到他整个生命的翻转，他现在已经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依靠那牧养他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成熟，是一个记号，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信实。他的整个生命旅程就是见证了神用杖用竿去安慰他，去保守他，去管教他，去引领他的整个过程。所以哪怕他自己高高低低跌宕起伏的，他并没有好像去抓神，但是却在他晚年的时候彻底的翻转，他意识到不是他去抓神，是神在抓着他。他经历了神的保守、恩典、扶持，就像他依赖这个杖一样的，他到了晚年，他整个人依赖这个杖，他已经完全彻底的承认他自己的软弱有限，完全的去依靠神的供应和带领。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其实非常的温暖，虽然让人感觉到也有些凄凉，因为一个老人扶着杖头，你已经看到他除了这颗杖他没有可依赖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终于降服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之下。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他另外一个强调，就是敬拜神。扶着杖头表示他的软弱，敬拜神呢却表示了他的整个生命方向的导正。因为他原来是敬拜自己，抓取自己想要觉得认为好的东西，但是现今呢，他知道他的一生唯一的敬拜对象就是信实的神，因为神对他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神对他的家族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哪怕他已经现在垂垂老矣，在暮年，在临近死亡的边缘，他的心是平静安稳的，而且他是仰望神的，他是有可靠的，他是有生命目标的。我想我们一生啊，如果在幼年的时候就知道我一生要以敬拜神做我的生命目标，就不会有这么凄凉的感觉。但是雅各他的确是到了临近中年晚年的时候，他才 宣称神是他个人的神，然后才经历神对他的整个家族包括他一生的带领，让人看起来觉得为什么要到生命的末年才这样。但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我们人呢、真的是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呢。可是不行啊，雅各他就是要这样，他就是要经历到这种地步，到现今了他才知道说我应当全然的顺服在神面前，而且我的一生就要以敬拜神作为我生命的起初和终结。那同样呢，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隐形的在字面上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他家庭的信心的传承，信仰的传承。因为神对他的家族的拣选，让他一代一代传到这，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已经传了第三代人了。感谢神的就是由于神的恩典的保守，这个信心得到了传承，并没有因为雅各自己自身的各种各样的软弱就消失了，没有，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还是完全的回归到他祖宗他父亲的神那里，全然的去敬拜。而我相信他当时所做出来的这个信心的表率，同样也要传承到他的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那里。这个家族纵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好，但是仍然他们是以敬畏神敬拜神作为他们生命和家族的传承和最最重要的生命的目标。
其实在雅各的身上我自己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哈，因为其实大家想一想，雅各的儿子约瑟现在在埃及地那是一呼百应啊，是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在圣经当中说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在这里已经发展的是非常的好了，非常的成熟了，要啥有啥了。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正常的想法是，哎呀，只要我的孩子在这里好，他们在这里待着也没问题。我们通常做父母都是这样，很多的父母在面对属灵和属事这件事情上，哎呀，只要我孩子好，孩子呢工作好，虽然他的工作有可能呢会有得罪神的地方，但是你看能挣钱，能让孩子丰衣足食，那我就祷告求神赦免就好了。我不愿意去做下一步的一个举动，就是我要调整我的生命，让我的孩子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所以我们做父母都是自私的，在面对孩子的很多的事情上面，像约瑟，我的孩子是约瑟，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当然觉得说你现在这样挺好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你又有位置又有权柄又有财富，你就待在这里挺好的。但是雅各却没有，雅各却跟自己的儿子说的是，我们要回到我们起初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回到神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说你要把我的尸身带回去，你把我的骨头带回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在跟约瑟传递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是谁，你来自于哪里，你要回到哪里，你要真正的回到起初神让你去到的那个地方。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父母而言都是一个警钟哈，在面对属世的生活丰富的时候，我们更要警醒，我们更要给我们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合神心意的。那刚才珍儿姐也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为啥到老了你才想明白吗？是吧，雅各，你这一辈子吃了这么多的苦，跌了这么多的跤，腿也瘸了，你的人生为什么非得到最后你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其实这也是我们对于很多没有信主或者说一直在抵挡的人的一个疑惑，就是明明是有一桌子的大餐不吃哈，我饿着饿到最后了，说他你给我个面包屑吧，让我能够充充饥。所以珍儿姐，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我们该如何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能不能够避免让自己不要像雅各一样老了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到神的心意和心肠。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就像刚刚你分享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自己的自身，到底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身份感，我们的认同到底在哪里，是在这个世界呢，还是在天上？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呢，这是一个逐步的认知，因为我们是在肉体活着的，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忘记我们自己是一个属灵的活人，就是神把他那口灵气吹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追求永恒和永生的事情呢，我们心就一直是飘荡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他们就是一个客旅和寄居的状态。哪怕雅各他是抓取的，他漂泊在四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他所到之处都兴旺了，都兴盛了，可是他的心一直是漂泊的。 他明白他没有回到他列祖被应许可以寄居的这个地方，因此呢，他一直以来心里面是一种想家的状态，就是渴望归家的状态。而这种想家、渴望归家的状态应当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的，可是每个人的心里的这种状态呢，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我们肉眼所见的这些繁华，这些世俗对我们的吸引力，往往会让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不是肉身灭绝之后就一了百了的，我们是属于永恒的一个受造物。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呢，在地上这些肉眼所见的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力的相比之下呢，往往就会被忽略。所以很多的人都是到了临终的时候，或者是到了生命将近要终结的时候，他才思考生命、死亡然后永生的这个问题。往往这个时候他所带出来的影响力就不够了。可是我们会看到在雅各晚年扶着杖头的这个状态呢，他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临终的这种属灵状态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结局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全然的敬拜。同时呢，他也要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哪怕是他的身体已经微弱了、衰残了，但是他的灵力可以是刚强的，他可以是在一生任何时候都没有办法比现在更纯熟的、更完全的这种状态。因此就好像我们哥林多后书说过的，我们的肉体虽然是一天天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就是传道书说的，你要趁着你自己的年幼、身体衰残没有到来之前就纪念造你的主，这是给少年人的提醒。但是给老年人的提醒呢，就是要学会像雅各一样，你哪怕已经是衰残了，但是你要扶着杖头去敬拜神。你的身体的软弱不能够代替你自己灵魂的兴盛，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哦，我现在已经软弱了，我去不了教会了，我现在已经为主做不了事了，所以我就混吃等死吧。我听过很多的老人，甚至我们现在知道社会上流传一种老人家去自杀去安乐死，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没用了。但是雅各却让我们看到，不，如果神让你在这地上还留一天，那么你就可以用敬拜的生命去见证他，去荣耀他，去传扬一个属天的生命的那种刚强和丰盛。这个是我们要鼓励所有馒头听众里面的老人家、年长的长辈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你现在在你人生的暮年仍然可以用生命来为主做见证。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天都是在神的手中，那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话，即便是死亡临近的那一天，对于我们而言却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起点，因为我们将会在永恒当中真正的开始每一天每时每刻的去敬拜我们的主。也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透过雅各扶着杖头敬拜主，看到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他，是敬拜他。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主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事荣耀尊